Formosa, meaning beautiful island in Portuguese, lies on the western edge of the Pacific Rim of Fire, and continuous tectonic movements have created majestic peaks, rolling hills and plains, basins, coastlines, and other wonders. It has very clear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the seasons, with climates ranging from tropical to subtropical and temperate. About 18,400 species of wildlife inhabit the island, with more than 20% belonging to rare or endangered species. Among these are the landlocked salmon, Formosa mountain goat, Formosan rock monkey, Formosan black bear, blue magpie, Mikado pheasant, Sichuan grass lizard, and many more. Formosa is a small island, yet blessed with an array of natural wonder and splendor. From the north, ancient towns and aboriginal villages lie alongside towering mountains, beautiful waterfalls, and elaborate temples. Formosa has plenty of forests, and about 293 mountain peaks are more than 3,000 meters high, geographically making it incomparable to any other place in the world. Additionally, its national parks offer a variety of distinct topographic landscapes. The Taroko National Park, a narrow ravine created by a river which has cut through the mountains. Yamingshan National Park, offering volcanic craters and lakes. Kenting National Park, encompassing Formosa's only tropical area, which breathes a truly Southeast Asian atmosphere. And Kinmen National Park, with its storied granite hills. Also rich in marine ecology, in the Pacific Ocean on Formosa's east, groups of bottlenose dolphins, spinner dolphins, Riso's dolphins, and pantropical spotted dolphins can be seen jumping out of the water. Azure seas and magnificent coral reefs can be found in Kenting, on the south end of Formosa, and on Green Island and the islands of Penghu Archipelago. The central region displays the full range of Formosa's spectacular beauty, the shining sea, roaring rivers, and emerald forests. Known as the island's cultural center, southern Formosa still retains many of the traditions of the mainland immigrants when they first settled in this area. Formosa is very culturally rich. People from many different places and backgrounds, such as Taiwan's indigenous people, the southern Fujianese from early China, Hakka immigrants, the Dutch, Spanish, and the Japanese, and the recent immigrants from mainland China, have all played a role in Formosa's development. The blending of Hakka, Formosan, and mainland Chinese cultures has produced a rich plethora of cultural and social color. Whether it is religion, architecture, or language, it's all here in Formosa. Formosa is highly diversified in terms of religious faith, with the practice of Buddhism, Taoism, Christianity, Mormonism, the Unification Church, Islam, and Hinduism, as well as native sects such as Iguandao and others. The island not only respects traditional faiths, but also opens its arms to other types of religious thought. It is a land blessed by God's grace. In the 1980s, Supreme Master Qinghai arrived in Formosa. While she was residing in a small temple, a group of Formosans guided by inner visions came on one stormy night and asked to be taught the Guanyin method of meditation. Since then, Supreme Master Qinghai has transmitted the Guanyin method of meditation to tens of thousands of sincere truth seekers in Formosa. The Guanyin method of meditation, a method of meditation that contemplates on the inner light and sound, is Supreme Master Qinghai's compassionate gift to the world and for those who are ready to rediscover the kingdom of God within them. Aside from sharing her insightful knowledge and wisdom on the spiritual planes, Supreme Master Qinghai also offers relief aid and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throughout Formosa, especially in times of natural disasters. Through her loving examples and noble action, our association members in Formosa also enthusiastically take part in caring for their fellow countrymen and others around the world. Many of these caring activities include visits to inmates, caring for the elderly and the poor, relief activities for earthquake victims, victims of floods, aid to street sweepers, and the list goes on. To this day, these charitable works and humanitarian activities are carried out on a regular basis throughout Formosa. With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practicing the Guanyin method, diligent spiritual practice has brought to Formosa abundant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Formosa has gained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and respect for its economic independence and power. Through the sincerity of the practitioners, Formosa enjoys the blessings and merits of a peaceful nation. Touched by their sincerity and earnest longing for the knowledge of the inner heaven and enlightenment, Supreme Master Ching Hai has accepted the numerous invitations of the Formosan truth seekers to share her wisdom and insights. In early 2007, Supreme Master Ching Hai answered the sincere longing of our association members when she joined the festivities with honored guests and around 10,000 of our association membe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to celebrate the Lunar New Year of the Pig on February 18, 2007 in Formosa.
We now invite you to listen to Supreme Master Ching Hai's elevating lecture entitled How to Achieve Eternity on March 5, 1989 in Penghu, Formosa.
我们还记得那个禅宗的故事吗？我们菩提达摩是从印度来，是第一个祖师，然后他第二个就是慧可，他跪在那个水啊外面啊，杀水翁上天啊，九法，他师父不理他，等以后他都砍掉一个被子供养他，那个时候他师父才知道他道心很高长，来传法给他的。 是这样子，不是佛教都是公开，我们误会了，我们太随便讲了，我们不知道这个后果，我们也不谨慎，不保护自己的身口意，这个是太麻烦。世界很多反复的东西，我们都也不了解，何况佛法、神圣微妙法呢？ 不过我们的观音法门也是公开了，就是对那些有兴趣的人就公开嘛，没有兴趣就不应该讲嘛。我们没有这个责任，应该通通都在大市场那里用麦克风传法吧？有没有这个责任啊？没有。是啊，不应该强迫别人嘛。谁要水我们说好，来来来，我会叫你。任何人要水，师父都叫嘛。 不要是说公开传法的，不过要传应该传到底，传清楚，传一半一点点，这样不好伤害人家，所以师父才说不告诉。要的话来水清楚，从头到尾水清楚，这样就不会危险，因为修行是很危险啊。如果水一半水不动，乱七八糟念会着魔呢，谁负这个责任？ 确实我们要学任何的世界的东西，我们也要有耐心。你又跟着我们的老师学，所以英文也是一样啊，好几个月几年才能够有一点那个结果，应该跟着他学，然后依照他的方法、他的知识才有结果。修行那一两天就要通通知道宇宙的秘法啊，这个是太过分。<笑>如果不知道，又说师父不好，又还来诽谤，这个更过分。<笑>所以这个世界也是啊，很难教哦。所以释迦牟尼佛他成佛了以后，就他不要去弘法了，他不要去度众生，他要躲起来了。然后那个梵天呢，就下来，现成一个人拜托他去度一些没有完全盲目的众生。那拜托他善事啊。 他还是 OK， 不然的话他不叫了，我也不怪他，不怪他。我本来也不想去叫什么东西，不过也有观音菩萨来叫我去叫，你们要谢谢多觉的观音。好，这个好好的法门呐、啊，我也想贡献澎湖的同胞，如果大家喜欢，可以公开来学。啊，我们修行要有勇气，要有自己判断的能力，因为只有我们自己能救自己，亲戚朋友、爸爸妈妈、法师都不能救了。要救自己应该知道方法怎么救。我们听说念经念佛或是念什么或是做什么好事啊，死了以后我们也有功德，我们去天堂啊，那个不可靠。现在还不知道天堂，死的时候盲目怎么去，所以我要告诉你们一个方法，现在可以去天堂，去了以后看看合不合意啊。去佛土，谢谢，去佛土看看合不合意，合意才错呢，才可以留嘛，不合意算了再来。我们先有那个选择的能力，然后我们才能够说好不好，这样比较好。我们听说去佛的地方很好，我们还不知道呢，哪里有可能不合我们的口味，那个时候太晚了，所以现在要去的话现在去还有机会可以再来做人。我们喜欢去就我们去，不喜欢可以说好吧。这个就是观音法门。
请问师父，弟子刚刚入佛门的时候，我的皈依师父他的儿子是位比丘，当时他送弟子一本戒律学，回家后弟子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包括出家戒也看，后来听别人说在家人看出家戒犯重罪，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那本书现在还存在那儿，不知道如何去处理它，请师父开始。
是这样子的，我去受戒的时候哈、就大家我知道了，就不能告诉别人了，这个戒律不能告诉在家人了，因为在家人还没有这个心要住家，没有这个勇气要了脱那个世俗的那个绑足啊，放下一切那种心了。戒律里面有很多东西啊，如果我们还没有放下，听起来很可怕，然后有可能怕不敢去住家，第一，第二不尊重，第三不懂感觉到便宜，所以最好在家人不要看住家人的戒律。不过如果你没有这种心态的话，那我想大概没关系了，有可能你的那个师父认为你要住家的，所以准备给你，他有可能误会你的话才给你，不然的话出家人不那么简单马上给那个戒律给在家人看了，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事情，有可能误会了。你如果不喜欢那本书拿还给他嘛，说我不是想出家的。
请问师父，观音法门到底是什么法门？
这个你要学的话师父会告诉你，不过要几个小时啊，不是几分钟就讲完了，可以大概讲给你听。我们修这个观音法门，我们可以跟佛光佛音沟通，跟佛光佛音沟通有什么用呢？会洗掉我们生生世世的业障，让我们变成菩萨的果位，然后变成佛的果位，我们越修力量越大，我们可以帮忙自己，帮忙五代六代七代九代超生，我们可以帮忙整个世界，如果我们喜欢的话，是这个是观音法门。不过要修这个也要师父传法，要传法几个小时，那静静的地方，那有好好舒服的座位，这样子，所以才不能在这里告诉。
刚才师父说修行不得法会入魔，请问入魔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形，有什么不好的后果？
入魔有很多情形啊，最粗糙你们都看得到，假如说一个人呢一天到晚喊叫哇哇叫，讲乱七八糟的话，或是他整天听到人什么讲什么声音在这里那里叫他做什么坏事好事等等，或是他自己打自己的不知道那个啊，那种都是入魔。嗯，另外一种入魔比较较高，就是我们会常生骄慢的心，我们不懂这个法门，然后我说那个不正确，那个是魔法等等，那个就是更糟糕的着魔，叫精神的魔，叫招慢的魔，又不水又不知道八万四千法门，又在那里乱讲，那个不能救我。入魔假如说哇哇叫那种为魔入圣那种啊，我们念咒呼啦他就魔走了，这可以了。不过照那个招慢的魔啊，很不简单救，除了我们忽然有一天碰到什么灾难或是碰到什么情况，我们就后悔了，醒过来啊，忏悔我们的业障就可以，然后名师救我们这个，不然的话很麻烦。
请问师父，自己是不是自己的业障？肉体衣服是不是灵魂主人的业障？
可以说业障，也不一定是业障。嗯，看我们自己这个生活做什么事，就知道我们有业障或是有福报。假如说释迦牟尼佛、耶稣基督、老子、孔子，他们也有肉体，跟我们一样，不过他们的肉体用的利益众生，用的了脱生死，用的传道，所以他们的肉体是福报的。那我们如果用这个肉体吃喝玩乐伤害别人，又不后悔，又不想求道，又不尊重修行者，又不尊重道德的经典，那我们可以说这个肉体是我们的业障。
请问师父，做早晚课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早晚课是这样子，我们的佛教和任何的宗教都强调早上应该出来崇拜佛，崇拜上帝，或是修道，晚上还没有睡觉以前也要这样做，提醒我们这个道，提醒我们道德修行的方面，这个是叫早晚课。早晚课也不一定每天念一样的，为什么以前要念这个东西？因为以前经典不够，用什么东西就用话传的，也不能印那么快，所以自己要录起来，然后又给别人，有的人又不懂字，应该别人念给他听，然后他才背起来，所以才需要念那么多背。听懂不懂？念了以后，背了以后，了解了就不用再念了。假如说医生他刚刚入门，他不懂很多那个公式，他就应该录起来然后背，跟我们水生一样，上水的时候背很多东西，背完了就不要再念嘛，就背另外一个东西。如果我们要背什么东西，我们念好几遍，背了以后就不用再念了。所以早晚课不是每天这样，早晚课就是早上我们起来用心拜佛，用我们的道心崇拜十方佛，我们也可以用身体拜，我们想象他们没关系都可以啦，就是不应该每天做同样的这个行动和念同样的事情啦，佛听有可能会无聊。他会说我经典那么多，他们怎么都拒绝呢？都是念这个而已呢。啊，咒语那么多怎么不念，都是念那个而已，是什么意思？他在那里会彷徨，看下去不晓得众生他是做什么东西。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他不是叫他的徒弟每天念一样的事，老子在世的时候也不是叫人家念每天一样的事，耶稣基督也不是叫人家念一样的事，就是我们做事都忘记了，忘记教主的意思，都是因为没有开悟的缘故，开悟就看不一样，就知道佛菩萨意思是什么，他会直接告诉我们。
请问师父，长生不老和超生了死有什么区别？
没有什么差别，一样。长生不老和超生了死一样，就是有的时候修行者他们用不同的表达的那个方法。假如说刚刚开始师父说老子说万物同一体啊，那个耶稣基督说大家都是上帝的儿女，然后释迦牟尼佛说所有众生都有佛性，这一样的刚刚的意思嘛。所以了生脱死和长生不老一样啊，了脱生死就是不生不死嘛，不要再来跑到肚子里面然后生出来然后就死掉那么痛苦，长生不老就是永远不死了，我们说了生脱死都一样。
请问师父，要如何才能根本断除四生六道轮回而得到超生？
四生和六度啊，了脱四生六度啊。不过也要解释一点给大众听，不然的话他们不晓得四生是什么啊，然后六度是什么啊，不是每一个人是佛教徒的呢、有的人就没有信仰，我们也欢迎。没有信仰，我们自己有自己的良心，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是这样子啦，四生是这样子，那个宇宙嘛，我们世界有四种的那个生化啊，胎生啊，卵生，化生，四生。胎生是什么？比方说我们人呐、动物哈、就有胞胎，在肚子里面然后生出来就是胎生，因为先投胎在那个胞胎里面，然后有母亲有父亲合起来，有公有母才能够生出来，这个是叫胎生。卵生是那个蛋呢、假如说鸡啊鸭鸟啊啊，这个得也要亲戚哈、就是叫卵生呢，是用蛋然后生出来，然后时间到了那个受母亲或是阴阳或是那个热量啊，就挂了一会儿就开这个蛋就生出来，就叫卵生。化生是不用胎不用蛋自己化出来的，这是叫化生。假如说听说有一些草啊，冬天是草啊，夏天就变成动物，有没有？那个就是叫这个是叫化生。或是有蚕啊，有没有？它本来是一个虫啊，然后它是过了一会儿它就变成蝴蝶了，它自然从自己的身体就化出来的，就叫化生。它不应该经过一个母亲然后变化另外一个身体，它自己变化变成另外一个身体，这叫化生。四生是什么？四生就是从那个湿气啊生出来，假如说那个蚯蚓啊啊有湿湿的地方它就生出来，听懂不懂？有一些自然这样的有湿气它就生出来，有很多虫啊很多昆虫的湿气生它出来，或是那个污染的地方啊自然生出来，这叫四生。那个六道是这样子，是天道、人道、阿修罗道、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天人道是什么呢？是那些天使、天神。我们听说天堂有天神看门，我们呢人呢有天神拥护，那个是天。有的时候我们有问题，天神会来帮忙我们，或是通知给我们好的消息等等，那个是叫天。我说耶稣基督他还没有升九来以前呢，天使啊都来报梦很多人，让他知道他是什么人，让他的父母知道他是很伟大，让很多人来拜访他，那个是天人。那天人跟我们有什么不同呢？他们比较漂亮，比较自在，比较有权力，比较有神通，飞来飞去，只要上天可以要来这里也好，如果他有使命的话他也不能乱跑到这里的，他有工作他才能来这里，也不是乱跑，如果乱跑会被罚。不过天人啊不能修行， 不能成名师，不能得到最高的果位，不能得到这个大智慧。所以他虽然就看起来比人有自在有神通，不过没有比人那么高贵。人生是宇宙就最高的，除了成佛以外，人是最高，比天使都高。所以天使都应该拥护人，都应该崇拜人，那个是天道。所以我们不应该要急救升天的意思，不应该期望变成天人，意思是这样子。那个佛教说四生六道，意思说那个四生和六道是很痛苦的，不永恒的，什么都不好，即使做人天人也不好的。那个天然后人呢，人生是我们嘛，人道是我们，道是一种路了。如果我们掉在这里，我们走这条路，就我们会生人。道是什么意思？一条路走，不是一个方法。如果我们要做人，应该做什么什么？假如说师父刚刚讲了，要做人应该受五戒了，即使不修行也要应该受五戒，不杀生，包括不吃肉，不喝酒，不抽烟，不赌博，不妄语等等，就可以再来生人了。身体健康，有富有，有钱，有权力，有很人崇拜，那个就是人道。要走天道的话，应该多持戒一点。假如说又不应该诽谤人家，又不能说谎安，又不能说闲话的，人家好坏都不讲啊，比那个人道多五个戒律。所以那个是说天道。这个佛教经有讲很清楚，在这里我不要重复了。我这个本分不是叫你们生人和生天的，我就叫你们生佛徒的。所以师父的戒律和的规矩比较多，因为我们越学高越应该用功啊。学小学是很简单的，毕业高中也很简单，毕业大学是需要我们用功努力啊。月日都应该用功才能够好的，用功以后还要继续学的，毕业以后还要继续学才能够变成好的医生、好的律师、好的技师等等。所以每一个方法、每一个法门都要求我们不同的那个条件，所以我们的条件就比较严格。所以吃肉也不行，喝酒也不行，说谎语也不行，邪淫也不行，赌博、打麻飞都不行的。因为我们要成佛，我们要成菩萨，要领导众生的，所以不能做这些反复的事情。好，我们修观音法门没有兴趣再来做人的，即使来的话也不是做人的，来是做佛的，做菩萨的，所以就不一样。要做人就是这样子了，有天道有人道。然后阿修罗道呢，很简单，阿修罗道更简单修，不用吃五戒，吃喝玩乐都可以，喝酒抽烟都不要紧，跟人家争来争去，斗来斗去，诽谤人都可以，然后马上就掉到阿修罗那里，因为那里是满满争斗的气氛，诽谤人家，跟人家争斗，所以释迦牟尼佛才说阿修罗的众生啊，专门打仗啊，喜欢打仗的人。喜欢争斗的人就掉到阿修罗那边，所以要成阿修罗是很简单，多数的人都会成的。现在我们要下地狱呢，怎么办啊？下地狱更简单，就不用考虑任何人了。隔壁东西我们可以偷啊，隔壁太太可以用，人家东西跟我们东西一样，人家的生命跟蚂蚁生命一样，都没有问题，那个就可以当地狱的众生。因为是大英雄嘛，什么都不执着，借力不执着，人家财产不执着，人家太太丈夫不执着，人家生命也不执着，所以那个是叫地狱的道。我们要是要去地狱的话，应该修这个道。然后烧地狱的生活怎么样呢？每天不用华氏炉了，在那里每天烤肉的，烤自己的肉，烤到白千万年这样子，烤完了那些坏的地方啊都烤掉了， 都治好了，病好了，身体肝经身口意都脱胎换骨了，就可以再来。做人做动物不一定，那个病的地方都被消掉了，也不一定用华消而已了，那里也有很多好的工具了。比我们这里更文明，假如说华氏炉是用高速炉的，假如说那个华的高度啊，几百万度啊，我们华氏炉就是最高是100度而已，那可是几百万度呢，你可以想象它烤什么都好的，烤都没有看到的，那些坏东西都会烤掉的。我们这里的华消不掉那些业障，消不掉那些凶恶的那个心态，应该用高速炉的华才烧得好。那里假如说我们的精神哪个地方有病，我们的灵魂哪个地方有凶恶的癌症啊，他就不用道子了，那里工具很文明，用雷光刻的，割来割去好几次，身体就变成好几百块这样子，然后就修理好了就缝起来，也不应该用那个针子缝啊，用完都文明的工具啊，世界没看到这种东西，最文明的世界的医生也不懂那个地狱的医院啊，那边是最好的医生的，他是可以把人的身体割好几百万块啊，然后可以缝起来跟以前一样，缝啊这样缝很快，啪就合起来，然后再磕。所以你们看那个经典里面说啊，地狱的人呢被磕掉啊，然后就还回来，然后再磕就还回来，这个意思好不好玩啊？想不想修那个地狱的道啊？好，那我也同意。然后恶鬼呢，恶鬼道呢，这个很更简单修，差不多跟地狱的道一样，就增加一倍而已，煎贪，人家痛苦啊，灾难啊，病啊，我们不帮助，又偷他东西吃，又抢，又打他骂他，又让他更痛苦，那我们死了以后一定会得到那个恶鬼的果位，每天饿的没有东西吃，如果想要吃应该吃那个华少那个铁啊，要想要喝的话喝那个铜的溶浆，这样子滑下去啊，肚子那么大，然后那个脖子那么小，没有办法满足这个饿的那个心，每天饿这样子饿到几百年几千年，看我们那个业障多小，看我们那个罪啊多大，这样子就是恶鬼道。我不想叫你们这些比较不大善良的法门，所以要赶快讲过去这样子，然后诸生也是很简单修的，我们做人做不好人懂不懂，就跟动物一样那种行动啊，心动和心态的话等一下死了就会变成动物这样子，因为跟它比较类似嘛，我们跟任何东西类似我们会变成那个东西。老子说什么呢，人啊如果往天的比较接近天的话会变成天，比较靠近地就变成地，意思是这样子啦，我们如果随天的法门就我们变成天，随佛的样子随佛的道德我们就变成佛，我们随恶鬼那个地狱或是地球的法门我们就变成那类，是这样子的，老子的意思是一样，所以要了脱这个四生啊六道啊是不容易的，因为要升天就是十界而已就可以升天了，不过升天以后还可以再来，我们福报满了，因为我们做人呢、只有一百年嘛，我们做什么福报都不那么多了，一边做福报还有一边见世界东西又一边抓业障的，所以如果没有最好的最高的力量来救我们洗我们业障干净的话，我们永久没有办法洗掉这个罪恶的那个印象，然后我们没有办法通通有够的福报，所以还要修观音法门是最大的。
师父他还问到，四生跟六道是不是一起存在这个娑婆世界里边
啊？是也不是， 是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也可以体会得到这种六道四生，不是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也可以脱离这个六道四生，所以看我们的心，看我们智慧怎么样，看我们喜欢做什么，就我们在这个世界什么都体会得到的。 OK，
请问师父，修观音法门和不修观音法门的人在临终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情况？
修观音法门的人哈，临终的时候有佛菩萨来接，还没有临终以前已经知道了，直到两三天以前，一个礼拜以前，一两三个月以前，师父会来告诉他。没有修观音法门的人，如果碰到别的善知识，如果他们力量很高，也可以升天，会高一点一等。如果没有的话，那看你的业障和福报，业障太多那即地狱，福报多居天堂。不过这些都是无常的，地狱也不是永久，天堂也不永恒，有可能再来做人，有可能做那个六道里面呢，传来传去这样子。 OK， 修观音法门永远不再来六道，永远不再来四生啊，除了我们发愿要回来做人，然后帮助众生，他可以，不然的话我们永久不再来，不再来生生世世，不再来当那个六道的那个众生里面的，我们永远在佛土享受快乐的。 OK，
请问师父，长生不老是不是要先去掉肉体？那么长生不老到底是哪一种身体？
这个肉体啊，是本来是一个暂时用的工具而已，所以我们也不要管它。我们身体有很多，没有身体也可以长生不老，然后我们长生不老了以后，我们随时可以要用什么身体都可以。假如说我们下去一等，叫我们用无形的身体，琉璃的身体，我们到下一等，然后再厚一个身体，再加一等，再另外一个比较厚的身体，到人生又更厚了那个身体，这个是我们要赚的。因为我们到这个娑婆世界，即使我们是佛菩萨天使，我们来这里如果不赚这个肉体，人看不到。第二，这个娑婆世界震动力很粗糙，会压迫我们那个很敏感很那个柔和的那个灵魂族魂啊，所以来这里应该抱起来保护他，还有让别人看到，能跟人家沟通，跟人他们一样，他们得懂我们要讲什么。假如说师父是佛的话，假如说哈，那我下来没有穿这个衣服，那你们听谁讲话啊？然后我又讲佛的语言，那你们懂吗？是啊，佛根本不用语言啊，那他家来这里我们又看不到，他又没有讲什么，那今天不用讲经了吧。你们来这里然后就看这个空空的花，两个麦克风在这里，然后看不到任何人，就这边也听不到他讲任何声音，因为禅不用语言嘛，这样行吗？是是。
请问师父，除了造化的力量之外，是不是有更高的一个力量存在？
有，这个是不造化的力量。这个本来的力量它不造化，它不好不坏，它不管任何人，它不爱什么人，它也不恨什么人，它也不造什么东西。造化的力量是从那个力量出来，所以我们听说有阴阳嘛，阳就是这个全阳的力量，它不动嘛，它不生不死，它不造也不煞，那个造化的力量有造有煞。不过如果没有这个造化的力量，那我们就不生出来了，也不会死了，没有宇宙万物了。所以我们也有听说那个道就不可道了。不过有的话是万物之母嘛，没有的话就是那个没有那个道，有的生出来就变成母了啊，所以有阴有阳是这个意思，是有母有公，或是有那个father and son， 有上帝和儿子，有没有这个意思这样子？然后有生灵，三位，不过三位同一体的， 我们呢佛教也说有善体嘛，善体佛那同一体也是感官。嗯，
请问师父，法华经说妙音观世音甚比世间音，还有海潮音，那么海潮音是什么声音？我们澎湖到处都是海，是不是海潮音呢？为什么我都没有开悟呢？
这是最好的问题。因为修观音法门了以后，我们才知道真正的海潮音是什么。这个海潮音是内在的声音的，我们听这个海潮音里面才能够开悟，不然我澎湖的人都早就开悟了、因为声比世界音嘛，海潮音是不是世界音的，声比世界音的海潮音才是真正的法华经要所讲那个海潮音。那这个我们同学都知道吗？知道吗？有听到吗？有哈、这个海潮音你要的话，师父也可以让你听到。不过现在不行了，时间来不及了。印心的时候，传观音法的时候，你就马上知道那个海潮音。有超过那个，又去另外一种了。这个海潮音不是最高的声音，不是最高的境界。
请问师父，六祖坛经和般瑞心经他们有什么样的价值观？这和观音法门有什么不同？
没有什么不同，我讲一样的事情。你修观音法门以后就知道，般若波罗蜜是意思说大智慧，我们修观音法门就是修大智慧，修般若波罗蜜的。因为我们越修我们智慧越大，那个我们才体会得到什么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不是口讲而已。色不异空，空怎么空？人打就说痛得要命，怎么空呢？听懂吗？然后色不异空，怎么话还是话，怎么空呢？不过我们修行以后，我们了解，我们有的时候看没东西，真的没东西。话不是话，人不是人，那个时候才知道色不异空，空不异色。那个时候我们才得到般若波罗蜜的意思啊。那个法宝坛经啊，或是六祖坛经啊，里面有提这个般若波罗蜜的法门，或是空相法。空相是什么？没有法门呐、没有定法。不过我们有法。并不是说空相法就没有法，那这样他传法干什么？他修行十六年有什么意思？然后他应该清苦传法干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个空相法？不过他的师父传给他的时候，整个寺庙都闹动了，整个中国都震动呢，北方南方在那里挣扎，谁是最高的名师？因为空相不过有法。空相，因为我们眼睛、耳朵、手啊，没办法抓得到，没办法接出来。不过有，因为我们智慧有受到，我们会开悟得到，我们会了解，我们会得到。所以说有空，不过有，有不过空，是这样子意思。所以那个心经和那个法宝坛经，这讲一样的事情。师父转观音法门也是赶快。晚安，谢谢，谢谢各位热心拥护，谢谢各位澎湖的同修、不同修、当来同修、过去同修。
This concludes our presentation of How to Achieve Eternity on Words of Wisdom. Please tune in tomorrow for another inspiring lecture by Supreme Master Ching Hai, entitled The Mercy of God. And now, please stay tuned to Supreme Master Television for Golden Age Technology. Coming up next, we wish you a blessed and joyous day.